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巴黎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巴黎讲故事。咱们今天晚上要来分享的这篇故事名字叫做被冰冻的人。这个故事是我以前的邻居告诉我的，不过现在搬走了，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。他以前是一个养路工人，众所周知，新疆的养路工人是比较辛苦的，常年在公路上作业，有些公路处于偏僻的戈壁滩，没有水，也没有人，不仅要忍受这恶劣的天气，还要抵挡寂寞的煎熬。但是这些比起我这个邻居来说，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，因为他工作的地方堪称是无人区中的无人区，那就是新藏线昆仑山段。虽然说新藏线走的车很少，如今青藏铁路也修好了，走的车就更少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军车和极少的货车会走这条路的。虽然走的车少，但毕竟是国家一级公路，养路工人那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我的那位邻居就在这里工作，没有动物，没有植物，也没有人，连车几乎都没有。每周他们养路队的人都要开车从山下的基地进山，在山里工作4到5天，然后再下山休息一天。有时遇上恶劣天气，可能困在山上半个月也下不来，所以每次进山他们都要带足食物以防不测。那是1998年的4月，我的那位邻居小王和队友一起又进山了。他们维护的路段比较高，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，基本处于雪线以上了。从基地到目的地要开1天1夜的车。进山的队员有5名，开2辆北京吉普，1辆坐人，1辆放物资。进山后开了半天，逐渐上到海拔2500米处，天下起了大雪。当然，这里下雪太正常了，天色也瞬间暗了下来。2辆吉普车开着车灯，缓缓向山间行驶着。行到大概下午6点多时，小王前面的车突然停下了。小王下车，想要看一看是怎么回事。走近一瞧，原来是前面的路被一大团雪堵住了，好像是这里的雪太大，山上的雪积得太多，都滑下来了。虽然这段路还不属于他们的养护范围，但是为了通过，也只能停下来，先把雪铲完再走。5名队员都下了车，拿出吃饭的家伙，铁锹，开始铲除堵在路上的雪。铲了一阵儿，队员们觉得不对劲儿，堵在这里的不是雪，而是冰。这是一块很大的冰，高2米，宽度和路一样，不知从何处而来，正好挡在并不宽敞的公路上。队长见状，命令队员改换工具，用凿子凿冰。这冰可不是那么好凿的，当时气温很低，融化是不可能的了，只能是一下一下的凿碎。5个人凿了3个小时，也只凿开冰层的1/4。这时天已经黑了，大家打开车灯，借着光继续凿着。就在这时，有个队员哇的一声叫了起来，说道：这冰里面有东西啊！其余4人大吃一惊，都走上去瞧。这个队员负责的冰层凿得比较快，已经接近1/3了。小王透过车灯朝冰的深层一看，脸刷的就白了，那个冰里面好像有个人。大家都有一些害怕，身边的活儿也不干了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还是队长冷静，他喊道：别看了，继续凿吧，一个死人有什么好紧张的。大家这才醒悟过来，现在的任务是凿通路啊， 要是凌晨之前凿不完，那就大大耽误了养护的进度。于是大家拿起工具继续凿着，不一会儿又有队员喊道，还有一个人在冰里。大家的心又紧张了，围在那名队员身边朝冰层里一瞧，果然还有一个人冻在里面。这个人离冰表面比较近了，大家可以看见那个人的模样。中年男子穿着土黄色的衣服，嘴巴张得很大，而眼睛还是睁着的。很显然，这个人被冻在里面之前那一刻，一定是受到了什么惊吓，死不瞑目。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，加上天冷，有些队员竟然开始发抖了。队长这次改变了命令，决定先把两个尸体挖出来再说。但说虽说呀，大家谁敢呢？还是队长胆子大，自己拿个凿子爬到冰上，咣咣地敲了起来。其余队员见状也不得不跟着干了，两个人帮队长挖这一具，另外两个人去挖另一个。大家挖了两个小时才把两具尸体从冰层里挖了出来，借着车灯，大家终于看清了两具尸体的全貌。那第一具更加恐怖，两手的手指四散张开，深深地抠在脑门上，衣服同样是土黄色的。小王瞧了半天，觉得这衣服不像是今年的款式，倒像是有点解放前当兵的穿的军装。还是队长眼尖，说衣服上好像有名牌一类的东西。大伙儿壮着胆子走近一看，果然看见在胸领处有一块白色的东西，上面写了几个字。队长胆子大，凑上去一看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就念了出来。西北国民革命军。这是当年国民党的士兵。大家都愣住了，在这冰天雪地荒凉的地方，在这新疆最偏僻的山区，哪里来的国民党的士兵啊？还是冻在冰块里的。辉煌的车灯照着这两具僵硬的尸体，把他们本来就惊恐的脸照得更加恐怖异常。大家的心都犹如这寒冷的天气冰凉冰凉的。他们怎么到这里的？心藏线解放后才通车的，这里群山环绕，气候恶劣，他们是如何进来的？又有什么目的？他们的表情为什么会如此的诡异呢？死前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两名国民党士兵已经冻在这里40多年了。现在怎么处理这两具尸体成了难题，这里的土壤很硬，挖坑埋了基本是不可能的。最终队长狠了狠心，吩咐队员把尸体扔下了路边的悬崖。处理完尸体，小王继续凿冰开路，但此时他的心凉凉的，两个士兵那恐怖诡异的脸一直映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终于凌晨前，大家把路凿通了，两辆车开足马力继续向前走。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避谈及此事，这件事情就这么被压了下去。小王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恰逢他要搬家，和我一起喝了几瓶白酒。讲完故事，他的脸凑了过来，眼神阴郁地对我说，这么多年来我经常做噩梦，梦见那两具被队员扔下万丈深渊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，还有那恐怖的扭曲的脸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咱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故事了。如果喜欢咱们的节目呢，就点个订阅吧。 最后再说一下，如果大家有比较喜欢玩王者荣耀的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和快手的账号啊，因为我是做了一个这个游戏账号，就是打打游戏，类似于那种游戏解说的账号吧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。抖音和快手的账号名字都叫做巴黎巴黎，前面这个巴黎呢是汉字，后面那个巴黎是拼音，然后头像呢就是咱们这个巴黎讲故事的头像，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的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行吧，那咱们今天晚上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晚安。